天父，感谢你给我们的话，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心，就是直到今日你依然是说话的上帝。求你借着你的话，通过你的灵，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让我们可以看见认识到说话的上帝。天父，就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6章，《使徒行传》一共28章内容，差不多看完了啊。这段圣经刚才大家在读的时候，基本的主要内容是保罗的分述啊，或者他自己个人的见证。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今天会大概会学一下怎么样做个人见证，从保罗他在王面前做的见证啊，来学习这个功课。所以 point 并不是很复杂。但是呢，我想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个场景，在什么情况下保罗做了这样一个见证啊？在你们上个礼拜是看了25章吗？还是什么？我说是挺奇怪，25章你们的 point 是什么啊？就是一个流水账，中间讲到就是个流水账，重点是在26章啊，所以你们留给我比较容易讲的。其实25章比较难讲，因为 point 怎么带出来，不知道怎么带啊。但是大概这个场景就是这个样子嘛，对吧？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当然这个是保罗，他是有锁链带在身边。你看整个场景是比较大的。这个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凯撒利亚，这个不是在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在21章，保罗到耶路撒冷，然后就被这些人给围住了，想要弄死他，对吧？那个千夫长就把他带走了，从耶路撒冷带到凯撒利亚。中间有人差点想在半路上截杀他，然后这个千夫长就带了很多的兵丁保护他。到凯撒利亚是大城啊，因为这个城的名字是用凯撒来命名的，Caesarea 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城。那在这个地方呢，当时有个总督，就是在罗马的这个犹大地，罗马专门派了一个总督在管。当时有一个王，对吧？在整个犹太地有王叫做希律王，这是第三代的希律王了。但是因为犹大地特别的难管，所以罗马政府就专门派了个总督来管犹大 Judea 这片地。当时的总督就是这个货，他叫 Festus， 就是菲斯都。他的前一任 Felix 就是在24章25章的，就是等着保罗关了2年，拿他的贿赂，保罗没交，他就下台了。然后来了个新的总督，新的总督呢，想要就是处理保罗这件事情，但是他是外邦人，他对犹太人的律法一无所知，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对付保罗。不叫对付保罗，保罗因为他说他要上诉到罗马，上诉到罗马是罗马人的公民权，但是呢，总督需要写一封信给罗马的皇帝，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他的 charge 到底是什么，上诉到罗马。但是因为犹太人当时想要杀他，好像总是跟犹太律法有关，他呢又不太懂犹太的律法，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写这个罪状。这是在25章的后几节，对吧？你们如果熟悉的话，当时正好有希律王，这个希律 Agrippa the Second， 亚基帕王2世正好来见总督。他说，哎，这我正好有个事儿，你知道犹太的律法，你比我知道的多，我这边审保罗，他们好像给犹太人想要杀他，不知道罪状是什么，你要不要来帮帮忙？大概情况就这样。所以亚基帕王坐在中间，这个女的呢叫 Bernice 或者叫百尼基，这个其实是他妹啊，他真的是他妹。他们两个就是反正你知道吗，近亲啊什么之类的。有这个叫什么希律哈，圣经里面讲到了有3-4个，你如果真是挖的话能挖到5-6个希律。大希律就是打算杀耶稣的那个最大的大希律王，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的儿子就是希律亚基老，就是他杀人杀太多，所以就很残暴，他很快就被罗马的皇帝给废了。然后再下来一个就是不是亚基帕，是安提帕。安提帕就是杀施洗约翰的。安提帕下来就是亚基帕第一世，亚基帕第一世是《使徒行传》第2章被那个虫子咬死的那货。 然后就是亚基帕第二世，所以他是大希律的曾孙 the great grandson， 大概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哈。亚基帕一世呢生了几个，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为什么提这个，因为这名字都在圣经里面有，其中的一个女儿叫 the Bernice， 另外一个女儿叫 Drisca， Draxila， 其实是 Felix 的老婆，这是在二十四章你们看见了啊。Bernice 是第二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亚基帕第二世，所以他就现在做希律王，所以大概是四个希律王，你不要弄混了哈，这是亚基帕第二世。所以他呢在Caesarea， 在整个的凯撒利亚弄了很大的排场，我找了一个图，专门是有比较大的排场图，因为在第二十五章写了他们声势巨大，就是把很多的人，男的女的官长老少全都带来来审保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听证会了哈，就是现场直播的，大概是比较大的听众会，你大概能看见大概这个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保罗有没有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呢？他只是当时在十九章他就是定义要去耶路撒冷，而且知道耶路撒冷要被抓，他没有想到在耶路撒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圣经里没有说你要怎么样，说甚至要上告罗马，要去到罗马，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你从这件事情啊，这就大概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在整个这件事情的 setting， 就这件事情的背景中间，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这个重要的点是什么点呢？就这些王我已经介绍过了哈，就这个经过也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比较重要的点，你就从这几章的内容，是十九章开始，其实应该是从二十一章开始。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使徒行传的这些事情的罗列，你大概可以看见上帝的工作是怎么样做的。里面有人的罪，有犹太人的罪，里面有人的无知，犹太人的无知，还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之间的这种争论，保罗在中间做的这些见证，千夫长的工作，还有这几个王上帝怎么样拣选放在这宝座上，这些事情能够看见啊。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的有限，人的罪，社会的黑暗，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止福音继续的广传。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基本的对象全都是中产阶级或者往下，因为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到亚历巴谷传道，大概是中产阶级往下。第一次他到贵族阶级了，而且是重，他不是说我要先跟皇上传福音，然后就让他传一下 ，no， 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且他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福音居然到了最高的阶层，然后一直传到罗马去。所以你看见呢，上帝的工作啊，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不管世界上政府是怎么样，不管人怎么样黑暗，甚至人的罪、人的有限、人的无知，都没有办法阻止上帝的工作继续进行。所以有人问，如果你说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你如果再仔细的从这些圣经里面的经文能看，其实你我就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让你我可以在他面前尽心竭力的做他让我们做的工作，至于以后怎么样，是不是基督徒会被收到监里面，包括在美国不知道，但是上帝他的旨意依然能够成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也是并不是特别容易讲的那段圣经，因为在那段圣经里发生不少事情，第一个就是雅各被杀，然后彼得被收到监里面，然后突然急转一下，突然又描述到亚基帕王被虫子咬死，对吧？这很多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最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有一个总结，就是福音的，就是神的道大大兴旺，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哈，教会的领袖被杀，教会领袖被抓，然后被放，然后这个政治的领袖突然的死亡，都没有办法阻止福音神的道大大的兴旺。所以十二章一直到现在，到了二十六章，保罗在这个王面前做这些见证，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上帝的道没有人能够阻止 No one， 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不管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任何一个国家，上帝的道依然兴旺。虽然我们可以看见可能是人有牺牲， 甚至人被宰杀，但是上帝的道依然兴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从这些上帝的工作，你能看见，真的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依然的工作了。好，这是第一点，讲完了。今天就两点 ，OK，All right， 祈祷吃饭啊。保罗的见证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一共有九点，帮助大家来看怎么样做见证。你们谁做过见证的，举手一下。Come on, you all did it。谁做过见证吗？不是去法庭做见证啊，就传福音做见证。我不是说 witness testimony， 法官要你举手啊，什么做见证，大概都做过吧。听说过的举手。听过的或者听说过什么叫基督徒做见证的，大概知道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不至于再完全再讲一个大家第一不感兴趣，第二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做见证是一个基督教教会里面常用的词语嘛，哈。我跟你讲讲我的信仰，大概就是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你爸爸也不是，你妈妈也不是，你从中国来，你怎么变成基督徒了？你脑袋疯了吗？就是菲斯都讲的，你的学问让你癫狂了吗？你进水了吗 ？Are you nuts？ 大概是这样哈。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跟别人讲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用彼得前书讲的，就是其实就是在做见证。你这个人是怎么信主的？你怎么变成基督徒的？大概就是这叫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做见证，在他的这些经历当中，他讲了两次比较详细的他的个人的经历。第一次在22章是在耶路撒冷，第二次就是26章。当然第九章是讲到他自己使徒行传对他的个人经历的记载，大概是三次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但是这三次的内容都稍微的有一些些不同啊。不管怎么样啊，保罗在跟别人讲信仰的时候，讲见证，不管是布道还是个人见证，他大概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根据当时对象的不同，他的信息会做很大的调整。比如说在第十三章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他的见到的人大概就是犹太人，他到犹太会堂嘛，所以他大概讲的全都是从摩西的律法讲，从摩西的律法讲到因信称义，这是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他继续他的旅行步道，跑到加拉太的吕哥念、路斯德、吕高尼，这些人都是土人。什么叫土人呢？就是连希腊人都不会讲的，他们就用吕高尼话，都不懂保罗在说什么。所以这些人呢，基本就是喜欢传统宗教迷信的，因为他把保罗当成宙斯，把什么当成西米尔，他们是大概是这种人。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到的时候，就是讲到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他就没有讲到摩西的律法，跟摩西跟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从你的这个什么观音菩萨，从这些方面，从这个最低端的神开始讲起。到第十七章他是见到在亚历巴谷传道，是跟犹太，不是犹太，希腊人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讲道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保罗在针对他的对象的时候，他的讲事情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呢，他又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而且这个场景呢是一个他在被受审，他不是一个自由身的，身体都有锁链受审啊。你们这个不用问了哈，你们受过审没？就是 on trial， 这个是很糟糕的哈。Trump 刚刚 on trial 哈，就 on trial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要做的，你希望在这个，你就想思，就是把你放在那个 trial 里面，你想要在 trial 里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被审判的时候，别人 charge 你有罪，说你是小偷，说你强奸犯，说你有问题，你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哎，证明自己不是那么糟，要减刑或者无罪，大概是这样，这是你的目的，对吧？这是你的目的。保罗是不是在 trial？ 他干什么去了？ 他把整个的审判变成个布道会、啊、大概变成这个样子。到最后这个亚基帕王就不对，你是怎么让我就信主了？什么情况？你是讲着讲着我是来审判你的，你是要给自己做见证的，讲着讲着你稍微一说就算我成基督徒了。大概的情况你能看到哈、啊，他把整个的 trial turn into the preaching session 就完全成为一个布道会了。大概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所以他在做他见证的时候，他第一点你要就是他知道他所讲的对象啊，这些对象到底是谁，他在什么样人的面前讲什么样的话，这个其实挺重要的。我们在座的在这 UVA 绝大部分是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你们有同源，大概能讲同样的语言，用同样的话来说话。如果你现在我们中间这一半是 UVA 的教授，这一半是做按摩跟做餐馆的，你会发现中间的交流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你们的生活的这种重叠性不是那么多。你会发现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从小信的就是什么进化论啊、创造论啊，你从这个方向来信的。你跟这边讲什么叫创造论呢？我早就相信上帝是创造，好像这个事情不是个问题啊。所以你在交流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你要认识你的对象非常非常重要。第二点就是讲到切入点，你看看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在他讲自己个人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从小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都知道，我从小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大概都知道，就是告诉他这个讲话的对象啊，讲话的对象不是 Festus， 讲话的对象是 Agrippa， 就是亚基帕王。所以他一直说王啊王啊王啊，他是讲给亚基帕王这个人，他是懂得犹太的律法，他是懂得在犹太人中间他的规则跟社会制度，所以他就说我从小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从小就谨守律法，就是把这个东西 set up 起来。他如果跟菲斯都讲这个话就没太大意思了，因为菲斯都并不是明白你们犹太人到底是做什么。他跟亚基帕王讲我是法利赛人，而且我按照法利赛人最紧的这种律法来生活，所以让你知道我是谁。然后他马上就做了一个工作，他是说我站在这里说是第五节往前，第四节第五节就是讲到第一点认识对象，他按照这个对象把自己陈述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啊。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跟一个国内来的高官来讲，那是就像我的父亲那一代是非常的是紧跟进共产主义的那样，你跟他在讲，你说我从小也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出来的，我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哎，就有这种比较容易。你现在如果是从美国长大的一个孩子，你跟他讲我这是在国内受过共产党教育，他根本完全没有概念啊。所以你认识你的对象，你的开启，你讲见证就开始这个话题就非常重要。第四节跟第五节，就我起初在本国的国民的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的法利赛人。所以他在第四节第五节根据他的对象把自己介绍给对方，然后第六节开始，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一个关键词，因为指望神向我们借中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这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从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大概他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我现在在这边受审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作奸犯科，是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连你们自己犹太人自古以来从十二支派都一直在想望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指望，就是一个盼望，盼望弥赛亚要来，盼望上帝的荣耀要回归，这个是从旧约就已经应许了。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哈，找到了对当时犹太人就是亚基帕王，他讲话的对象是亚基帕王的一个切入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你们既然知道从亘古以来上帝就有他自己的应许，弥赛亚就会来，而且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他马上就问了底下一个问题，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你 你为什么看作不可信？他马上就说，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非常的 ridiculous， 非常的让人难以置信，没办法接纳。但是从亘古到现在，这个应许都已经有了，而且你们熟知律法的人也知道，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其实有死人复活的，对吧？以利沙呀，人做的这些事情，而且耶稣当时让死人复活，现在也不过30年的时间，这件事情你们犹太人都知道。过一会儿，当亚基帕王骂他的时候，他说：“我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在背地里面做的，都是发生在你眼前的。”所以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是用指望盼望这件事情，大概的找到一个切入点，进到他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你在讲福音的时候，你让他做了一些的工作，在讲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你的对象，你大概知道他的切入点在哪里，你从那个切入点进到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过一会儿会往下讲，停在这个切入点。我知道你们有人问过我，怎么跟别人怎么传福音哈、啊，怎么传福音这个话题讲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跟别人一起聊啊聊啊，吃了 BBQ 的，吃了10几20次都不知道怎么讲，都不知道怎么讲，好像对方也没有这个意愿想听，你呢也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这个事情就没有然后了。反正他就最后变成了老基督徒，就一直资深慕道友在这边坐着，一直也就这个样子了。因为当切入点找不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conversation 要不就没有了，要不就失掉了。其实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有接触，我们周围接触的人啊，其实很多的接触点，在保罗这里面他讲到盼望、指望，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男人可以讲事业，来到这边身份，你可以讲很多很多这样的话题，是他自己相当关心的，是对他来讲生命中间比较有显著意义的 significant， 可从这里面找到切入点。你在你的工作中间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想得到别人的接纳，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你到底怎么样？你会发现在证明自己能力的过程中，你慢慢发现碰上了很多的很多的难的问题，总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反正就这个话题慢慢就会往那个地方，往那个方向引了。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他讲福音的时候，他对福音怎么样解读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个话题给接上了。但是切入点是一定需要有的，女生的切入点就是孩子跟家庭，很容易的切入点，买东西啊，虽然是一件比较 mundane 或者很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但是教养孩子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孩子的人，你会发现很痛苦，或者很挣扎，这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呢？父母来了怎么办呢？ in-law 啊怎么办？他帮我来带孩子怎么办？这些出现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你福音的切入点，但是你脑袋里面一定要有这，我叫做 be sensitive to that， 对这些事情比较敏感，因为你在进行话题的时候，你会把它往福音那个方向带。我们看保罗大概是怎么样带的啊？他从这个指望这件事情，他进到了强调福音的核心。你看，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啊，我们说有人传福音，这是我比较早期的，我大概心里头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印象比较深，讲了半个多小时都在讲进化论和神创造论，跟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最后讲到什么尼采啦，讲到康德啦，东一杠头西一榔锤，讲到中国文化了，跟福音没关系。我们在做学术探讨的，而且那种就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的这种学术探讨，好像我说我去跟他传福音了，传了一晚上一点福音都没有。所以在座各位啊，你不要以为你讲到关于上帝的事情，你就是在传福音的。 You are not， 你最多的是在做福音预工。你如果这个预工一直在做，从来没进到福音的核心的话，你一定没有在传福音，一定没有在传福音。这个是我自己学的功课，也学给大家听。是从哪里学的？从圣经里面学。保罗很快就进到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件事情。他就在第八节讲，很快讲到他自己的生活，讲到切入点，然后你们不相信人从死里复活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带出来呢？ 他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带出来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怎么是对他自己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证明等等。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他很快的就把福音的核心带到他描述他个人的经历。哇，这个是我们做个人见证最喜欢的，因为这是你个人的生活嘛，你也不需要讲章，你也不需要预备，大概就把当时的发生的事情稍微描述一下就行了。有些人比较啰嗦哈，就千万不要太啰嗦，因为你知道讲个人经历的目的不是你觉得我这个人很了不起，你看我都拣选上帝了，我都信他了，我拣选基督教了，真的 no， 你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因为保罗还会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回到他讲复活这件事情，他在描述个人经历的时候，他做了几件事情。这个个人经历大家都知道吗？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去那边去杀人的，对吧？把基督徒下到监里面，然后要审判他们。他是非常热心的法利赛人，想要把这些基督徒给收拾了。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上帝用大光向他显现，然后耶稣跟他讲了很多的话，在这段里面讲的稍微多一些。在22章里面他提到的亚拿尼亚在这段里面就没有讲这段圣经这段的经历就被他描述出来，这个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哈，非常非常的 dramatic， 就是这种戏剧性特别的强，就是你现在突然一下砰就被雷劈了一下 something like those， 这种经历让人难忘，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这是应该让他一直放在心里头，每一次想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讲的。如果你有稍微这样的经历，比如说癌症没有死了，四期的癌症突然癌症消失了，或者撞车都废了，然后你从车里走出来一点事情都没有，算这种很让人匪夷所思的戏剧性的经历，你会一直留在心里面，而且你每次跟别人传福音都会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对吧？肯定是的，如果是我也会的，因为这件事情特别的重大。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哦，这个事情特别奇妙，肯定上帝是真的，就说上帝有光向我显现，然后砰一下，哇，太牛了，这上帝肯定是真的，你看别人癌症都死了，只上帝我没死，这个神很大，比他们那个什么观音菩萨比他们都大，所以你们要信基督，他是这样讲的吗？大概不是哦。他的 focus 不是只是这种环境对他造成了这种冲击，或者他在描述这个环境的这个神奇性、了不起性，他基本你再看他做的这个见证，我们过会读到他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讲到他自己的生命怎么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改变。因为在座的各位绝大部分包括我在内，很多基督徒都没有保罗这样的见证，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神迹奇事在你身上发生啊，那你怎么做？就没的见证可以做了吗？ No， 他做这个见证的目的不仅仅是在说这件事情特别的奇妙，他在强调说这件特别奇妙的事情让他的生命怎么做出改变。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向他讲了一些的话，他不是被这个大光照完了以后他就变成使徒了哦。 No， 你读加拉太书第一章，他解释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他至少在阿拉伯半岛待了3年，他在那边思考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大光的显现让他稍微的对他以为他所知道的这个信仰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反思，但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思考我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在他的强调的重点啊，其实是他心里面的改变。比如说我在这里面讲，他花了一段的时间说他逼迫基督徒然后王啊，我在路上第13节晌午的时候发生等等等等等等，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用脚踢刺，什么叫用脚踢刺？就是叫做 goad， G-O-A-D， 这 goad 这个刺，你 踢一个就是像羊一样的或者马一样的，就是马刺他一下，他就往前跑嘛。所以大概就是说，你这个人你一直的是在逼迫我，其实你自己很自己陷在痛苦当中，你现在逼迫上帝当中，你自己不知道，你刺你自己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是在逼迫上帝，你以为你在好心好心，但是你是在办坏事，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在第十五章，我说主啊，你十五节，主啊你是谁呢？然后后面就讲到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听见的事情和我要执事的事情证明出来，我要叫救你脱离百姓。从十七节、十八节，然后其实到十九节啊，他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光的显现，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他的认知跟解读到底是什么？认知跟解读到底是什么？他不只是讲到说一件事情的重大，这件事情非常重大，发生在我身上，我就相信上帝很了不起。他说我这个人的心被改变了，他在前头花了很多的时间，说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杀基督徒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现在居然变成上帝的 apostle， 甚至变成上帝的这个使徒。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下一步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个人的经历描述了以后，个人的经历描述了以后，你要对福音做一定的解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现在经历到了一些的事情，我人生做了一些的改变，比如说你跟女朋友分手了，工作没有了，身体受到了损伤，一些小的事情，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等等，这些事情做一定的描述，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 unpack the gospel， 福音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第十七节、第十八节，他所要跟大家分享，这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你跟别人在讲福音的时候，大概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讲到说，你要有切入点，那个切入点在哪个地方，这个 conversation 能够拖起来，就你们这个 conversation 这个话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大概从这一二三四，从这四点，在第十八节，保罗在这边分享出来，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把这四个方面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他说，耶稣对他讲，就是说你要现在成为我福音的使者，这个福音呢能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你信主了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啊，你跟别人说，聊到孩子，讲到基督，讲大概对他们做一些基督教的介绍，耶稣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OK， 你个人的见证，然后这个基督信仰，它给你给人带来什么样大的结果？你不能只是停留在环境上，你如果停留在环境上，他说我没经历过，我也就不信上帝。No， 他有几点，第一个，第十八节说，我差你到你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智慧，就是你大概能够看到这个世界跟社会的最终的状况，你懂得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样子，而且你有这个能力活出来，这个叫做智慧，就是你有分辨的能力，而且你有活出来的能力。 That's called wisdom， 不是讲到你有多 smart， 不是讲到你有多聪明，而是讲到你有多有智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家有个熊孩子，哎呀，人家来找你，那孩子特别难管，听过哈，肯定听过哈。这个你带过三个孩子，你是怎么带的？这个问题怎么带？你说哎呀，那不就这带一带就过去了？如果这样，你失掉了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因为他在寻求什么 ？Have no idea， 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对付这个熊孩子。他用打，他用骂，然后再加上他爸爸妈妈不小心来了，你怎么能够打孩子呢？来，奶奶给你买糖吃，然后你整个的训练就完全就废掉了，所以很痛苦。他来到你面前，你跟他传福音，他对待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也知道，就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太大所谓。他想知道的是，这个福音在你们开始这个话题的时候，能给他的生命跟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在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的眼睛能不能开， 他能从黑暗里头看见光明。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他觉得你们就信基督教，我信佛教，其他人信法轮功，谁爱信什么谁信什么，对吧？ What is the usefulness? What does it give it to you? 这个福音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在第十八节，耶稣在对保罗讲，这个福音是可以给人从黑暗中间出来的，是让人的眼睛可以开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你有没有在福音的里面对你人性有更多的认知，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知，而且你能告诉对方，甚至把这种认知活出来，这个就是在传福音，你能帮助他。如果你也是糊糊涂涂的，你真的需要祷告，求后赐众人又不是斥责人的主哈，就把这个智慧来赐给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比如说那个教育孩子，你大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啊，这叫做罪嘛，对吧？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孩子有他自己的罪性，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罪性。在这种罪性的过程当中，人会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他想要他想要的，我想要我想要的。比如说我回家了，我工作一天，我很忙，然后本来就好好的，你就想做一件事情就结束了哈，打印一个 PowerPoint， 明天要讲到，那熊孩子把你的 printer 给弄坏了，而且叫你啊，爸爸，我又把这个东西撒了一地，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要去修这个 printer， 你要去把地给擦了。然后妈妈还在说，今天晚上不做饭了，要不你来做饭吧，人家这就受不了了嘛。你自己想要满足自己心里头的这个欲望，你就爆发了，就开始骂娘了。我来的，我工作这么一天，没人考虑过我的感受啊，这熊孩子，然后就开始骂人。那孩子就告妈妈状，妈妈就跑过来说，你还是基督徒的，你居然成为这个样子，你要悔改，你没完没了啊。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你在帮助他，你甚至自己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其实真的是个罪人，你其实真的是个罪人，孩子也是个罪人，太太也是个罪人。罪人的一个中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欲望，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认知。你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你会发现你能对对方和对你自己有很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否则的话，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 rights， 我的权利， I feel entitled， 这是我的，我应该享受的，这是我应该得的东西，你没有给我，那当然会造成很多的冲突。所以你用上帝的眼光，用罪这个教义很简单的，其实并不是特别难。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来帮助对方来看他们家的事情，你再做一件事情，是让他的眼睛可以得开，让他可以从黑暗进到光明当中。所以话说回来啊，大概就是这个福音在你的身上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你活了这么久，在座各位，我因为我不认识你啊，大家我对大家的认识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你不要觉得我有所指。你跟我活了这么久，我们也带过孩子，也工作过，也痛苦过，也挣扎过，这些痛苦挣扎这些经历，它有没有让你对上帝，对这个世界，对上帝，对世界，对你有更深刻的认知，然后让你有更多的智慧？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现在就需要，否则的话你的传福音非常的单薄，非常非常的单薄，你只能让他来教会，然后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啊。这是第一点，就讲到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下面就是从撒旦的权柄底下归向神，权柄甚至被他说是啊，罪可以得赦，就是这种捆绑。我用了一个词哈，这个词叫做 freedom， 叫做自由。哇，这个词太大了，但是这里面所要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某一些的挣扎跟捆绑底下，这就是为什么 freedom 这个词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特别的流行。我想要有自己的表达的意见的方式，我想要有自己的声音，我想要不受别人的约束，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要做自己的企业，我不想再有老板。其实都是在某一些的方面，都是在讲从某一些的权柄跟压制底下，权柄跟压制底下出来。所以 freedom 这个词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个特别是男人在谈事业哈，谈着谈着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你可以帮助他来思考，其实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人不管其实做什么样的事情，他都是在一个捆绑底下。我就稍微的帮你 unpack 啊，有两个重要的词，这个是帮你，这个不在这段圣经里面有讲的，但是稍微有提到两个重要的词。这个世界特别想要想要有针对性，一个词叫做 guilty 或者叫做罪疚感，另外一个词叫做 shame 或者叫做羞耻感。 guilty and shame， 你看你到 Barnes Noble 大概在心理学那边社会学心理学至少有两排帮你讲怎么样 deal with shame， how to deal with guilty。 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他一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活的时间足够长啊，你大概仔细的 honest to yourself， 你仔细的面对自己，诚实一点，你大概会说我在人生中间做过一些的选择，这些选择我如果让我重新再来一遍，我可能会做其他的选择。现在我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居然成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I could have done that, I should have done that。 现在我变成这个样子，就叫做 kind of like a guilty， 因为你对某一件事情或者对某一些的事情有一定的 regret， 就一定的悔过，然后它对你生命造成各种各样的好的或者不是好，基本都是不好的影响，这叫做 guilty。 shame 呢，就发现我这个人做什么选择都是错的，我这个人我一无是处，觉得这个人不行，虽然我在外面我想要给别人表达我这个人还可以，哎，比较光鲜比较亮丽，我可以赚钱，我身体也比较不错，但是你发自内心的 you something dirty deep dirty， 你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你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也就是在为什么在美国 privacy 那么重要。我进到你的卧室里面，我进到你的家里面，我想要看一看你，当然不想让我看了，因为在你卧室里面，在你的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地方，基本都是你讲 keep it to yourself，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不能见光的事情。这件事这种事情多了，它就会造成一种所谓的捆绑，因为你在这个地上你做一些不得不的事情，说一些不得不的话，这个就是 guilt 和 shame 给你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个世界上不要有 guilty 哈，不要脸就不要脸，反正他就基本把道德底线一直降低，你当然就没有 guilty 就没有 shame， 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直在某一些的捆绑之下。那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劳苦叹息，得到我们自己身体得熟的日子，基本就是讲到在撒旦的捆绑之下，并不一定说你这个人作奸犯科哈，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得不受到一定的压制，不是你的自由受到很大的 compromise。 耶稣他告诉人，人当神的儿子让你得自由，你真正得自由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的自由，只有一个自由的，只有一个自由的 being， 就是上帝，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只有他是一个是完完全全自由的，按照他的自己的意志来创造，来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选择上我的主人到底是谁，我的主人到底是谁，要不你是金钱的奴隶，要不你事业的奴隶，要不是你身体的能力健康的奴隶，你就找你自己的主人到底是谁。世界上任何一个主人都是要把你自己的命献上然后来侍奉他的，对吧？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吧？人为财死，鸟就是讲的 basically 同样的一个道理。你现在你觉得你在追求金钱，其实金钱在追求你哈，要了你的命哈，到最后你死了，人家活得好好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主人，包括你的孩子都可能成为你的主人啊，任何一个主人大概做了同样的一件事，你就是要你的命。只有耶稣这个主人是他把他的命给你了，没有一个主人这个样子， no one 没有一个主人这个样子。他在你还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就把他的自己的上帝把他自己儿子舍了，就是把耶稣给你，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个世界的主人全都是要你的命，只有耶稣是把他的命给你，所以他可以说你来到我这个地方，我可以让你得自由。什么叫得自由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上帝在创造你的这个 boundary 里面，你得到可以发挥你自己最大的潜能，你不需要受到最黑暗的这种限制，不需要受到它的扼绊，你不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捆绑，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你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你可以面对你以前过去所犯过的各种各样的错误，因为全都是在上帝的掌权之下，你可以面对你自己的黑暗，甚至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罪人，因为耶稣都为你死了，就说明你真是个罪人，你比你想象的要更糟，要糟得多，你有些罪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耶稣都为你死了，说明你的罪很大，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你又比你想象的更蒙爱，因为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居然为你死了，所以你比你想象的罪要更糟糕，你比你想象的更蒙爱，所以你撒过谎，你作奸犯科过，对，我就是这个人，我比我想象的要更糟，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已经不再被这种 guilt 罪疚感或者 shame 羞耻感所捆绑，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他释放了你，而且他赦免了你，你可以面对你自己，甚至面对你自己里面的黑暗，我就是个罪人，真的是个罪人，比我想象的要更糟糕，哇，这人不得了，又没有觉得自己因为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就一蹶不振，也没有觉得，你看连上帝都爱我为我死，他也没觉得那么嚣张，这样的一个人是真正的一个人，是上帝拯救过的，在上帝的新的创造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人是自由的人，是一个不再被世界黑暗所捆绑的人，当你在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这个 picture 你要描述出来的，否则的话大家就很痛苦，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You got to get to it， 你自己脑子里面一定要想想 Are you free even? What does it even mean? 这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一个自由的？自由什么意思？你敢面对你自己，你敢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这叫做勇气，这是基督从基督来的勇气，因为他的赦免，因为他的救赎，你说有的有勇气，你要再往下走，他让你们这些信的人罪得赦免，然后跟这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就是还有一个永恒在那边，上帝眷顾他所爱的人，这个世界不是你结束就结束了，从负面来讲，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这边讲的更多的是正面，就是你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的东西，你对上帝的认知其实都可以变成你的产业，这个词叫做 inheritance， 就是在英文里面讲的 inheritance， 或者讲的 a place， 讲到上帝给了你一个地方，或者上帝给了你一个产业，你所经营的一切的东西不会丢的，没有的，人这个叫做永恒哈，我记得以前跟别人讲过一个永恒，我们在讲台上不是在这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一个从国内来的老妈妈，她就说我对永恒没什么，我也不想要永生，我对这些东西你讲这你对我来讲没太大意思，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等您百年以后哈，你有没有想到让你的孩子能够记住你，那当然，我说你看这不就是永恒吗，这你都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嘛，谁记不记住你你就无所谓了，对吧，他希望说还能至少清明节啊什么时候能扫个墓记住一下，我说这不就是永恒在今生的投射吗，你想要永恒你自己都不知道，人对这种价值，对待永远存在的这个东西，它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追求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空缺只有永恒能够填进去，所以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讲到这种未来的盼望，你说 There is always a hope, always a hope, always a hope。奥巴马就因为 HOPE， 他拿了大选嘛 ，hope 嘛，就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但基督信仰，他的这个 hope 不仅仅是说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革，他是讲到永生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是永恒的基业是可以给的。你看到没有？就这几个词哈，在第十八节里面，把福音不仅仅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讲到福音的真实性，它是讲到福音的你的有效性，这个是现在这个社会非常非常需要的，非常非常需要的。 很多人他不再再看福音是否就是你们所讲的基督教是不是真的，他第一个想要看的是这个你们所讲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如果有用我才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一个现在这个世界不太一样的点啊。我们不是说只是实用性来把这个福音讲出来，但是福音所带来的这种 power， 我们叫做 power 啊，就福音所带来的这种大能，对人的对人心的光照，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对人生命的解读，它是不限量的。刚才我只是描述了一个就是这种自由啊， really powerful。所以你在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希望能把这些东西多多少少的带进来。他大概我对我来讲就是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我跟别人来讲啊，那个是在匹兹堡，这个人呢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不经常来教会，他也呢反正来一下不来一下，然后他就找到我，哎呀也是夫妻关系嘛，夫妻关系再加上那个小萝卜头很闹，然后他的爸妈两边的爸妈都比较极品，这个故事很常见啊。什么叫比较极品呢？就是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他爸妈就是我来到这边，我要这是我的儿子，他在外面挣钱，我要这个房子也是我的，我要舒适，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我的，大概是要争这个东西，然后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嗯。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大概就用这样的方式，特别是走到这边让他看到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他就说这些人很极品，但我就让他看见什么叫做极品，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用福音的角度来了解这个人的心态，了解你的心态，了解他们的心态。我当时跟他讲了一个话，我觉得是 really get their heart， 就是我说你当时他的父母或者你的父母是不是这样讲，他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了 exactly like that，因为我知道大概对人都会那样讲嘛，他就是一到有这样一个，他对你所解读的这个福音，他突然有极大的兴趣，你大概知道他会继续往下走了。你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你去哪个教会，你看什么样的书，他就会跟着你一块看什么样的书，你会带他慢慢的进到福音的里面。所以这一点第五点是相当重要的啊。当然D 哈，这个他说是你得蒙赦免，英文叫做 receive， 就是这上帝对你的赦免，对你的接纳，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嘛，你们就说基督徒应不应该做这个，基督徒应该做那个，那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帝能够给我一些祝福，大概。问这些问题的人呢，大概他们的方式就是，我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是需要有条件的，我做好了上帝祝福我，我做得不好了上帝咒诅我。但是在基督福音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the grace， 叫做恩典，这个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在上帝面前有什么成绩叫做 merit， no， 是因为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上帝是恩典的上帝，是因为他所做的，不是因为你所做的。那因为这个基督信仰啊，你如果真的把它 present 出来，没有 water down present 出来，他的要求是很高的，他的要求真的是很高，他的道德的要求也很高，光是圣洁这一点你就没有办法要从这个世界剥离出来嘛。人怎么样能够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可以被接纳呢？整个罗马书都是在讲这个工作，就称义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不是因为人的义。所以恩典是讲到说，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有人说，哎呀，我以前做很多错误的选择。前两天呢，有个年轻人讲到说，哎呀，我以前有婚前性行为，怎么办了？觉得非常非常的 guilty。现在又在谈一个女朋友，要不要跟他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啊？等等的。大概我对帮助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告诉他，你要知道你在你上帝面前的位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位分。当然后面还要讲啊，我还没有讲完呢，后面还要讲人应该做什么啊，那个是讲到悔改，我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让他知道他不是活在 guilt 当中，不是活在罪疚感当中，他应该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是第五点解读。所以再回来再看了啊，前头几点认识你的对象，找到 point of contact 你的切入点，强调福音的核心，这个我们回来再看啊。 描述你个人的经历，不要在环境上花太多的时间，是你自己个人的改变。重点是在第五点，把这个福音 unpack 在第十八节里面内容。All right， 再往下看啊，人的回应，就是福音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完完全全的工作，他有这个 whole package in Jesus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他把这个 package 给你，你的工作是帮助别人看见这个 package 是多美好。但人应该做什么呢？他在下面的内容叫做因信你的罪得蒙赦免，而且让不管男女老少任何的人，他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这个是人应该做的。所谓的悔改，第二十节，所谓的悔改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就是你为你自己，你对你现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对人的认知，你要把它改变，把它改变，回转向神。你就说，比如说孩子都是 innocent， no，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你说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是罪人，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这个叫做悔改。啊 ，no， 都可以。你们告诉我基督教是怎么搞孩子的？但是呢，我的认知是孩子都是 innocent， 全都是 innocent 什么意思？无辜的，就是没有罪，他是一个清白的，他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再悔改，因为悔改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对你自己的认知，你是知道说 I'm limited, I'm actually wrong， 我是有限的，而且甚至我的认知是错误的，我要看看圣经是怎么讲，我要接纳圣经对这个世界，对人，对上帝的描述，不是你自己对上帝的描述。记不记得这个举一个例子就过去了啊？耶稣对保罗啊，不是对吧？耶稣对彼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的，叫他悔改。他是做了什么工作？他就很了不起，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吧？然后耶稣就马上说：“哦，好，这个是不是人能够指示你的？就是上帝指示你说的。然后呢，人子要被拜马利赛人和文士的手里，三人要被杀等等。”马上彼得就受不了了，他说：“那这是暂时领不到你啊。”耶稣对他说：“就魔鬼退我后面去了。”然后就说后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就叫做钉死嘛，叫做钉死。钉死什么呢？在这个上下文中间，对待彼得所说的话就是。彼得对待耶稣的认知，虽然他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这个认知是有缺陷的，在他的脑子里面，这个上帝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侮辱的，因为他是带着以色列人大能回归当时的荣耀，应该是这个样子，他脑袋里面的上帝应该是这个样子。当耶稣说他要被杀，他要被放在文士跟法利赛人手里头，这对彼得来讲，他的神的观念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I cannot accept it， 不可能是这样，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然后耶稣就基本就让他悔改，背起你十字架，就是你对上帝的认知，你对人的认知，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首先要承认是有缺陷跟有问题的。你如果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你这个人生活经验很丰富，我看人一看就看三分都透，我什么都知道。You really need to repent， 因为八福的第一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是 poor in spirit， the blessed is poor in spirit， 因为天国是他们。你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有限，甚至认识到自己的罪，转向上帝，这个叫做悔改。所以福音的大能在那个地方，但是人想要接受接纳福音的大能，你要承认一件事情，我对我的现在的这种认知是有缺陷的，是有问题的，甚至错误的。那个时候上帝的大能才能够临到你，你才明白这个大能所带来的这个亮光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到他讲到福音的这个 unpack， 他对福音的解读，他又提到人应该有的回应。你在跟别人讲的时候，这个东西不能丢啊，这个东西如果悔改如果丢掉的话，悔改如果丢掉的话，那基本就是上帝这个福音变成了他可以生活更美好的一个 tool， 一个工具。我看看你们基督教怎么样管孩子，按着圣经管孩子， 那就是反正我有这个兔有那个兔，按照佛教管孩子，按照法轮功管孩子，反正就是看看吧，哪个兔好一些，我就来管哪个。 No， 上帝不是说给你一个选择，上帝是告诉你 You need to treat me as God， 你应该把我当成上帝来对待，只有我是永生的独一的，否则呢他就不是 God at all。 OK， 所以人应该有悔改啊。他没有结束在那地方，他没有结束在那地方，他开始对人有呼召。人家保罗真是不得了啊，他开始说你信吗？你如果信先知的话，你真的信先知吗？然后亚基帕王，哎，不对，怎么开始呼召了？你是不是让我到去台前呢？是什么情况？你稍微的让我说一说，你让我信了吗？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这里头也有啊，这个时机一定要把握住，真的一定要把握住。如果他的圣灵在他的生命中间开始做柔软的工作，他愿意听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也愿意接纳，愿意认知，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他也想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你可以给他其实有呼召，任何的时候上帝都可以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 Anytime， 你对他也不需要有完完全全的认知，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认知，但是你可以先可以接纳他，认识他，他可以让你对他有更多的认知。所以第七个就是讲到人的呼召，讲到这个呼召啊，你看见没？到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啊？我们就这话再讲。对方的反驳怎么样回应对方？你跟他讲完了，很多时候别人不说话，你们就去吃 barbecue 去了，你就没什么了，你没有下文了。有些人如果给你憋劲儿的话，啊，你真的给我来这套吧？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对基督教的这个反感啊，你怎么样回应对方的反驳？他的反驳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反驳从哪里来？是从大概他在讲的时候，他在第23节，你看他讲着讲着又回到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看在第八节，他其实已经 set up， 就是有一个 set up， 就是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然后到23节，他又把绕了一圈，然后讲到人应该怎么做，他又回到说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跟外邦人。他把福音给带回来了，就是福音的中心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你刚才讲的那都是一种理论啊，或者心理学的一种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因为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然后马上就底下有人就费斯都是那个总督嘛，他不是亚基帕王，他就说你疯了，你进水了吗？哎呦 nuts， 你学了这么多，讲了半天，神从死里复活，你的 PhD 白读了吗？你从美国读了这些洋墨水回来就告诉我们人从死里复活，你去美国你读了什么书啊？有人讲过这个，听过吗？听过，我们学生经常讲这种，他跟爸妈打电话，我真嫉妒，你疯了吗？我送你到美国就去学这个啊？打起来，这费斯都哈。就是你的学问太大了，让你癫狂了。哎呦，拿起！就是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你看对人的挑战到底有多大？刚才其实讲到 unpack 这福音的时候，你如果大概对人生有一定的体验，大家还都能接受。但你真正回到福音的中心呢？回到福音中心呢，就开始有点扯了。别人就觉得你开始有点扯，你连这都信？你连这都信？你还不信美猴王吗？猪八戒吗？你连那也信吗？他就觉得 you are really out of somewhere， you're really out， really really out， 觉得你已经这个叫做走火入魔，脑子进水。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claim 太大了，他的宣称太 dramatic， 真的从死里复活。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话，那真的不得了。如果是扯，真是扯，就编的，那真的没啥意思。如果是真实的话，他对人的影响是真的不得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开始觉得啊，你可以跟他讲为什么这件事情跟其他的信仰系统这是分水岭，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从死里复活，你们是基督教的一种哲学，基督教的一种人生观啊，你讲讲这张的，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说明 you are really a sinner， you really need to repent。如果没有就没有，整个基督教爱信不信？如果有的话 ，the demand 要求你 要对这个事情要重新的思考。所以福音书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耶稣的事情，保罗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对吧？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我只给你讲一个，告诉他怎么帮助他思考，这对我影响其实挺大。你说基督教怎么搞起来的？你就问他，基本不知道。你说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没有坚船大炮，也没有什么大学，也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我要拿枪来逼着你要信基督，也没有文化侵略，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说这种人没权没钱，也没有军事力量。这些人愿意为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把自己的命把全家的命都献上，你怎么解释基督教的兴起呢？解释这些人的牺牲呢？那你说，哦，那我们为共产主义献身，为共产主义献身是为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现的，这个可以被忽悠。但你如果耶稣真的没从死里复活，你把他尸体他拖出来一斩不就行了吗？你如果知道是一个谎言，你还为这个谎言去死，而且大规模的为一个谎言，明明知道是谎言去死，这件事情在世界上没有听说过。谎言是我说你投资在我的公司里头，我让你赚1000万，这是未来的，给你一个萝卜嘛，给你画大饼嘛。但是耶稣基督信仰这个大饼画在后面，就是已经发生过了，它不是发生在未来，耶稣让你们上天堂之类的。这是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在10年20年中间，这件事情当时经历的人都还在，把耶稣的尸体拖出来，整个是基督教就没有就瓦解了。保罗当时在公元50年左右写了哥林多前书，他就当时在 challenge 当时的人，说当时的人都还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见证人还在，一个个去问去。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原因，基督教会才开始起来，前赴后继的人愿意为这件事实这件事情把自己的命献上。 That's the truth。所以对我来讲，当然你可以说空坟墓呀什么考古的证据都很好都很好，对我来讲基督教怎么起来的这件事情到现在历史学家都搞不清楚，就觉得一件 something dramatic happened。 What is tha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使徒行传就是在记载这个。所以你回到驳斥对方对方的这种驳斥哈，大概它的点是在从死里复活这一点。而且他在驳斥对方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他其实挺尊重的哈，腓斯都大人他对这些人都挺尊重的，他没有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粉饰的坟墓啊，他没有讲这样的话啊，他对犹太人这样讲，他就对这些人其实没有讲这样的话。而且你看他是怎么讲的，在25节保罗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瞒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什么意思呢？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个 public thing， 它不是我们在我们家地下室，哦，耶稣复活了， no， 不是你弄了一个 channel 个网站，你们自己几个人搞了一个小群体然后说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大事。当时保罗因为现在还当时还活着，大概是尼禄当王是58年之后，所以应该是60年左右讲的这个话。这个话讲出来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大概不到三十年左右，很多人都还活着。所以在耶路撒冷不是在犹大地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一个 public event， 这件事情它造成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大概到主后六十年在各地福音都有广传了，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小事，不是你们自己家立了一个宗派，这是一件已经影响到周边的整个地区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安提阿教会已经起来了，安提阿是在叙利亚，是外邦人， 加拉太已经传到了，有人甚至说罗马都已经有基督徒了，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的，罗马已经有基督徒，小亚细亚已经有基督徒了，所以传得很远。在30年当中，基督信仰已经传播了很远，他们只讲一个事情 The Christ is the Lord 或者 Jesus is the Lord， 他们没有像我们讲这些福音，他们就是讲 The Christ is the Lord。 他怎么说他是主呢？就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在这里说哈，他对菲斯都的这种反驳，他的辩驳基本就是说 OK look at the record come on man 就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背地里自己私底下搞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公开的事情。他给别人的 challenge， 你可以对这些 doubter 或者对大家的这种 challenge， 特别在死里复活，你说 we probably really need to read this thing， 我们要真的是仔细的思考一下，仔细去查考一下，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信仰跟任何世界上的共产主义了、法轮功了，大概就是差不多，反正你 pick this one， 你 pick that one。 如果他真的从死里复活， That means he's the Lord and you are the sinner， 他是主，你是罪人，你真的需要悔改。所以这个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件好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一种选择啊，这是，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是他的对对方的一个驳斥。当然最后一点大家都知道，这群人信主了没？然后讲到这一点，这三个货就站起来走了嘛，还有就是百尼基，还有亚基帕，还有费斯都，然后他不听了，行了，这大概点完了，我们站起来后头商量一下。这亚基帕呢，他其实对他有一定的同情心啊，因为他实在是就是说亚基帕王，因为大家是来看他的，因为是讲的犹太的律法嘛，菲斯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死亡复活了，他根本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亚基帕就说我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大概是说这个人保罗这个人应该没有搅乱社会治安罪，应该没有反革命罪，应该没有这种 sedition 造成这个世界纷乱搅扰的事情，是他对他所信的东西有一定的认知，有一定的解释，我觉得好像也有那么点意思。所以呢就干脆如果他不是在凯撒要上告凯撒的话就把他放，大概最后这26章就结束在这一点。有没有人信，这些人有没有信主呢？没有任何的历史记载说这些人最后信主。那你说保罗传什么福音呢？就最后都没有人信主，结果不在你我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你会跟别人讲见证，讲的自己都感动了不得了哈，对方无所谓，对方看着你是刷手机或者怎么样，就呀 ，that is totally okay， 就没问题。其实你对我来讲，传福音是我给自己传福音的，因为我想要把我自己对待福音的认知重新的再理一遍，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他死。一个人信不信主啊，跟你没半毛钱关系，你又没为他死，你又没拣选他，对吧？你就做你自己的本分，把福音讲给他听，信不信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信主你也别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我口才多棒啊，如果不是我的话他就下地狱了。 No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他没信主也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不是你的事情，你也别觉得讲得太糟糕或者怎么样。所以大概是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从9个方面可以讲，你个人的见证是怎么样做见证的。你稍微的再回来再看一下 ，It's so important， 因为下午都可以用的，明天都可以用的。知道你的对象是谁，开始有这种切入点。福音的核心不是创造论、进化论，不是什么其他东西，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You really keep that in mind， really keep that in mind。而且你要有个人的 personal touch， 这个福音对你自己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在下面就讲到你这个是重点，是 catch their heart， 是讲到福音对你对福音的这种解读，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最后你要对他有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对他有呼召，然后你大概知道怎么样回应对方的驳斥。所以上帝已经关于生命跟敬虔的东西，上帝已经在圣经里头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例子，保罗在王面前做见证的这样的例子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服侍。 OK， 我们一个祷告就结束好吧。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而且你不仅创造，而且把你自己的爱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以至于让我们通过信心借着恩典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天父，就求你让这样的福音，让这样的拯救 redemption 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在别人面前活出来的时候，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一样的有挣扎，一样的有痛苦，我们依然是个罪人，但是我们是被你福音大能拯救的罪人。哦，天父，就求你给保罗的灵也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分享给别人看，我们是一个破碎的生命，但是一个是被你恢复的生命。哦，天父，巴不得这样福音的大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被广传，让别人意识到在21世纪的今天，是有一位上帝的，是有一位爱他们的上帝，这个上帝依然就现在依然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名叫的以马内利。哦，天父，就求你使用这个教会，也使用我们，让我们变成你福音大能的使者，越过我们一切的贫穷和软弱，你亲自的出来工作，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凡事上因着你的大能，我们不仅有喜乐，而且有力量。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